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这场祈祷会自加州萨克拉门多圣殿旁的摩尔门中心转播，并翻译成多种语言，给世界各地界大专年龄的年轻成人收看。我是加州福松智联会会长但伊里哈里森。我们欢迎七十元马林简森长老，也感谢简森姐妹今晚陪同出席。稍后我们将介绍今晚的演讲者简森长老。我们要特别欢迎今晚所有的与会者，以及即将自福音进修班毕业或晋升至福音研究所，或将要到教会学院或大学就读的年轻成人。谢谢你们今晚的参与，我们很高兴能与你们齐聚一堂。我们要邀请你们尽快报名福音研究所或选修宗教课程，成为这位年轻成人所准备的美好宗教教育课程中的一员。我们知道对你们而言这将会是项祝福，因为这些课程已祝福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我们感谢大萨克拉门多区域本地的区域七十元教会教育机构行政主管以及智联会会长和他们的妻子一同出席。我们要提醒各位，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佛瑞·赫伦长老将于2012年9月9日星期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中为我们演讲。今晚祈祷会将由唱诗班与会众唱开会圣诗第十四首《斯密约瑟的初次祈祷》来揭开序幕。我们感谢史蒂芬尼·摩根担任指挥，理查·克林格担任伴奏。诗歌之后，杰森·迪克森弟兄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we're very grateful.
我们的天父，感谢您让我们今晚能共聚于堂。我们感谢简森长老能对我们演讲。我们祈求您，他今晚对我们演讲时能祝福他，使我们都能获得启发，受到鼓舞，去采取行动。我们感谢能够成为您教会的成员，感谢您有让我们有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督，也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祈求您看顾今晚参与今晚活动的人。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evening we are joined by a combined choir of young.
我们的年轻成人联合唱诗班今晚将献唱《主，我愿跟随你》。指挥是保罗·雅人，伴奏是理查·克林格。唱诗班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听简森长老演讲。简森长老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忠于信仰》。之后由钱德拉·布朗为我们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来介绍今晚的演讲者。马林·简森长老于1989年4月1日蒙召唤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70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在接受此召唤时，他担任地区代表。在那之前，他曾担任犹他州亨茨维支联会会长以及亨茨维支会的主教。在他担任70元的23年期间，简森长老曾担任纽约洛彻斯特传道部会长、教会三个区域的区域会长、教会三个部门的执行主管，以及在70元会长团中服务。自2005年4月份起，他即担任教会史记员暨记录员。在简森长老开始全部时间的教会服务前，他是位律师与农夫。他的妻子是结离45年的伴侣凯瑟琳·布歇尼尔。他们将婚姻和八位子女及25位孙子女视为生命中最大的喜悦与成就。简森长老将在这个月满70岁。根据政策，他将于10月总会大会卸任70元的召唤，并成为总会荣誉退休人员。今晚的演讲将是他最后一次有机会向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演说。唱诗班献唱。
Well, good eve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晚安。我非常感激，也感到非常谦卑，能接到总会会长团的特别指派，在今晚对你们演讲。既然哈里森会长已经宣布我的70岁生日，我只想说，我也曾经跟各位一样，有着年轻的外貌，乌亮的头发。你们就像经文里所称的，是新生的世代。我不太确定新生的相反词是什么，或许是没落，或许是衰退。不过不论是什么，这个反义词都描述了我现在所处的生命阶段，而且听起来似乎不太像是前景一片光明。虽然我是在萨克拉门多圣殿附近的一座美丽教堂里对各位演讲，但我脑海里看到数以万计的你们，说着近40种不同的语言，聚集在世界各地。我曾经有幸拜访过你们当中的许多国家，听到你们用本国的语言演讲和做见证，并且亲眼目睹你们对主的信心和热诚奉献。我爱你们，也赞扬你们过着正义的生活。我知道对你们而言，现阶段的生活充满了挑战。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犯错而需要悔改，但是我真诚地感谢各位努力对基督和他复兴的福音保持坚定的信心。今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可以借着圣灵的力量说话，进而增加各位的信心。一开始我想谈一些关于圣地的事。在这世上有许多地方因发生在那里的事件而成为神圣，其中一个地方根据旧约的记载，就是西奈山，又称为神的山。主在那里，在燃烧的荆棘里向摩西显现。当摩西走进荆棘时，主对他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和家人曾经有幸住在一处圣地。1993年，在我蒙召担任70员的4年后，教会指派我们到纽约州罗彻斯特传道部服务，为期2年。这个传道部涵盖了帕梅拉镇。约瑟·斯密和他的家人在18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此地，以及菲野特，那是教会在1830年4月成立的地方。在宾州帕麦拉南边177公里处，就是哈茂奈。约瑟·斯密在此结识艾玛·海尔，他们新婚住在这里，同时在1820年后期也完成了摩尔门经的大部分翻译工作。这地称为福音复兴的发源地，有着绿意盎然、绵延不绝的小山丘、清澈的湖泊和溪流，以及许多友善、不同肤色的人们。此地也是因为所发生的事件而成为圣地。1820年春天，在这片耸立着三毛榉、枫树和许多树种的树林里，老约瑟·斯密和斯密路西·麦克斯密住家西边400公尺的地方，14岁的约瑟·斯密在异象中看到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回答了约瑟的祈祷。约瑟想知道宗教方面的真理，以及获得自己罪的赦免。而这次异象开启了福音在此最后福音期的复兴，而这片树林也成为教会历史上的一处圣地，我们尊称为圣林。在我担任传道部会长时，我和家人渐渐爱上这片美丽的树林，并感受到它的神圣。我们常去那里，每个月当新来的传教士抵达时和即将结束传道的传教士要返乡时，我们都会带他们到那里。我们习惯在树林的一个入口处集合，在唱完今晚的开会诗歌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后，我会邀请长老和姐妹们自行散开，在树林中找一处隐秘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在祷告中独自与神沟通，向他立下个人承诺或报告自己所做的承诺。 对于每一位蒙福能造访圣灵的人而言，这些经验至今仍然相当宝贵。不过我知道你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亲自造访圣灵，因此在约瑟斯密获得第一次意象的192年后，在2012年的这个春天，我要各位和我一起走进圣灵，今晚和我一起站在那里，我要跟大家分享树林里的一些景色，我个人为何喜爱这块圣地，以及在那里可以学到哪些重要的人生课题。我很感谢住在帕麦拉的罗伯特·贝洛特弟兄，他是教会雇佣的一位森林学家和自然学家。今晚我所分享有关圣灵的心得，有些是他帮助我注意到的。虽然他目前还不是教会的成员，但是他崇敬这片圣灵，并且提供了细心和非常专业的照顾。当我前进地走进圣灵里，坐在里头的长椅上沉思时，我常会想到经文中许多与树木、种子、果子、根以及树林有关的比喻。我们的第一对祖先亚当和夏娃毋庸置疑的是在树林里接受到初次的教导。摩尔门经中先知雅各在教导以色列家族的分散和聚集时，引述徐纳斯的话，分享了预言，就是关于原生和野生橄榄树的故事。我们当中有谁，尤其是在我们在传教时不曾读过一再阅读并沉思阿尔玛的邀请，他邀请我们要耐心的照顾和培植信心的种子，使它成为一棵永恒的生命树。对于圣灵而言也是如此，凡是细心观察大自然的人都可以从圣灵的生态环境中学习到一些重要的教导，尤其是在有罗伯特·贝洛特这样具有自然学家才华的人陪伴下。我想要简短的跟各位分享四件事。第一，树木总是朝着光生长。在圣林中，你可以观察到原始森林边缘的树木和森林里步道旁的树木，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都是先朝外生长，以避开上面遮蔽光线的树叶，然后再向上生长，以尽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它们歪斜的树干和树枝与附近的树木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些树木都是近乎笔直的向上生长。树木就像绝大部分活着的有机体一样，需要光才能生存和成长，它们会尽其所能地吸取大量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也就是将阳光的能量转换成化学能或燃料，供绝大部分活的有机体使用。我相信各位年轻聪明的头脑已经知道圣灵的这项比喻要教导我们什么了。光在灵性领域上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甚至比在自然界中更为重要。确实如此，因为光对于我们的灵性成长以及发挥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一切潜能是不可或缺的。光的相反是黑暗，黑暗代表这世界上力图使我们与神隔绝和破坏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神圣计划的一切势力。邪恶的势力通常是在夜晚或黑暗的地方才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在你们人生的这个阶段，违反贞洁律法、偷窃、赌博、违反智慧语以及从事天父所禁止的其他行为，通常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即使我们选择在光天化日下做错误的事，例如考试作弊、写论文时抄袭别人的著作、恶意的说人闲话、使用亵渎的言语或说谎，这些情形都会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感受到黑暗。幸运的是，基督的灵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灵启发全世界每个听灵声音的人，而每个听灵声音的人都归向神及父。教育和圣约 你这段经文优美地描述了人类向上生长的本能，也就是神赐给我们与生俱来的灵性本能，会走向光明，进而归向神和他的儿子，以及变得更像他们一样，只要我们不去扼杀这样的本能。耶稣谈到他自己时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了解经文时，你们可以从某个词汇通常和哪些词汇的意义相近而学到许多事情。在你们研读经文时，请注意光、圣灵、真理和耶稣基督这些词汇的意义是多么相近，他们几乎是同义字，能带领我们过更崇高、更神圣的生活。我全心全意地鼓励各位，要避免各种罪恶所带来的黑暗，让你们的生活中充满圣灵、真理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光。你们可以借由许多事情来达成这个目的，容我建议，像是品格高尚的朋友、振奋人心的音乐和艺术作品、最好的书籍中所提供的知识，尤其是经文、真诚的祈祷、在大自然里的宁静时刻、有益身心的活动和谈话、和以基督和他所教导的爱与服务为中心的生活，要始终牢记主所说的这番话，尤其是在你们寻找永恒伴侣的时候，要记住，真理拥抱真理，美德爱美德，光固守光，良善的事物会相互吸引的这项原则会带给我们希望，以及只要我们依照福音之光过生活，最终必会找到一位伴侣，共同携手走在良善和正义的道路上。我知道我们越努力的让光充满我们的生活，就越不会给黑暗留地步，最终也会变得更像基督，他是这世界的光。由于我有此特别的祝福，能在今晚向你们这群卓越不凡的年轻后期圣徒说话，我要发出警告的声音，以及鼓励和希望的声音，要慎防沾染色情，因为色情会把黑暗带进你的生活中。接触任何形式的色情，不但会触犯神，同时也违反了他的诫命。神命令我们不可奸淫，也不可做任何类似的事。接触色情往往会使人进一步违反贞洁律法，一再的接触色情资料以及涉及任何形式的性罪，通常会使人沉迷上瘾。这种上瘾就像酒瘾和药物成瘾一样，必须加以处理和整治。如果色情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成为持续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我恳求各位要同时寻求圣职领袖和专业的协助。请务必了解，色情成瘾并不是单靠自己私下祷告、研读经文和培养更大的自制力就能克服的小问题。沉迷色情会削弱人们折善去恶的意志力，因此你们需要用温顺和谦卑的态度去接受耶稣基督的赎罪，并借由赎罪使人坚强的力量而蒙得祝福。用实际的话来说，也就是如果你们竭尽所能的，包括在你们的主教和分会会长的协助下，经历悔改的过程，以获得罪的赦免，以及透过专业的协助、咨询和相关团体的支持等完整的疗程来克服吸引，如果你们愿意做这些事，那么赎罪使人坚强的力量，圣经字典称之为一种提供帮助与力量的神圣力量方式，必会帮助你克服难以克制的色情成瘾，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后， 你会得到医治，消除色情的败坏影响，借由赎罪的力量获得罪的赦免和克服习瘾，不但是做得到的，而且也是美好的。请避开黑暗，而且要像树木一样一直努力朝着光成长。第二，树木需要对立来充分发挥被创造的目的。在过去这些年，照顾圣灵的工作一直依循着圣灵管理方面各种学派的意见来进行。有一次我们选定的一块试验区采用一种称为除法的实验方式。这方式是圣灵学家会先从试验区里找出一批他们认为最有潜力、长得最高和最健康的幼树，接着他们会砍掉或修剪较没有潜力以及发育不良的树。假定的论点是，经由移除那些会竞争水源、阳光和土壤养分的对手，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树会摆脱竞争对手而卓越的成长壮大。几年后，实际的情况显然与原先设想的相反，这些精选的树木一旦免除了竞争，就变得自满，它们没有努力地朝着光向上生长，垂直生长的速度变慢了，反而在低处长出许多没有用的树枝，而树干也变得粗胖。我可以感同身受。同时，那些被移除的树木再次抽芽，长成像多茎类的树丛。虽然它们不会变成发育良好的树木，但是却继续吸收所需要的养分和水分。这些像树丛般的树持续地和那些被挑选出来的树竞争，但是并无法为彼此带来正面的成长。结果，试验区里的任何树木在体型或生命力方面都比不上在自然条件下成长的树木。那些树木为了生长茁壮，必须克服反对势力。你们都知道，摩尔门经理有一项重要的教义，就是万事必须有对立。充满对立的世界提供了善恶之间的选择，因此选择权才能发挥作用。而同样重要的是，对立对于灵性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如同伟大的父亲李海所说的，这样神圣才能出现。我要强调，了解这项原则及灵性成长必须要有对立和逆境，以及你们在这年纪时欣然接受这项原则，是在人生中能够获得幸福的关键。这也是体验个人所需的成长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人早晚都会遭遇到对立和逆境，有些纯粹是我们活在这坠落的世界中过城市生活的结果，全人类都会遇到这些情形。这些对立可能会以许多形式出现，它可能与大自然的力量有关，可能包括身体不适和疾病。即使我已经接种了流感疫苗，但似乎仍然有可能受到感染，可能会以诱惑的形式出现。对某些人而言，或许是期望落空。我只希望自己能长到195公分，但是我已经学到对自己177公分的身高感到满足。即使每次轮到我演讲时，讲台都会无可避免地往下调。也可能是感到孤单，或是在身心上有缺陷或残疾。一长串的对立情况似乎永无止境，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用长远的眼光好好持守，那么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方面所得到的祝福同样也是无止境的。我从主在利伯地监狱对约瑟·斯密所说的话中得到慰藉。约瑟那时承受难以承受的重担，主说，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有时候对立和困境是因为我们错误的选择所造成的。身体不健康或受伤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由于违反神的律法而带来痛苦和悲伤，未能善用我们的时间才能而在事后感到懊悔，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应该对救主满怀感激，他的赎罪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去弥补 被破坏的一切。我注意到我们在面临对立情况时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以更有建设性的方式问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曾经写过一封慰问信给一对面临困境的夫妇，那位丈夫罹患了不治之症，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他们的回信令人感到谦卑，他们细数在他们共度的岁月中神赐予他们的一切祝福，并且衷心的思考神在这最后的课程中要教他们什么课题。在圣灵中有一些树木是贝洛特弟兄所称的有品格的树，这些树木彰显出逆境可以为我们带来益处，以及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时，其实往往还有许多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这些树木必须应付和适应各式各样的逆境和考验，有时必须从中复原，如雷击、狂风、堆积的厚重冰雪、鲁莽的人为侵害和虐待，有时甚至是旁边的树木的侵犯。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酝酿出树林中最坚强和引人注目的一些树木。它们或许缺少匀称的美感，但却展现出更多的坚毅和品格。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可以见证对立、艰辛、逆境会塑造品格和带来成长。我在一生中曾面临过一些极为严苛的考验和经验。青少年时感到能力不足和害羞，年轻时在德国传教学习德文，攻读法律学位以及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以供应家中八个孩子属灵和属世上的需要。失去双亲和我所爱的一些亲人，甚至是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这项服务时所面临的公众和压力，包括今晚要对各位演讲所必须做的准备，这一切的挑战以及其他非常艰辛困难的事情，都让我学到经验并获得益处。我知道要说服你们年轻人相信吃点小苦对你们有益是件不容易的事，但这是真的。我们若不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回报天父，便无法接受父所有的。天父希望能有品格高尚的子女，而正如李海所教导的，只有借着通过考验和试炼才能带来神圣。人和树木一样需要对立，才能充分发挥被创造的目的。第三，树木在森林里长得最好，而不是离群所居。如果各位好好想一想，在自然界很少看到一棵树独自矗立着，树木大多都是以树林的方式群聚生长，经过一段时间，树林就变成了森林，而森林并非只是一群树木而已，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包括了众多的植物、动物，在各种不同的花卉、树木、菌类、苔藓、鸟类、啮齿类动物、兔子、鹿和其他生物之间，可以观察到一种关联性。这些物种会彼此互动和依赖，以获取食物、遮蔽处所，并创造出一个彼此互相支持的社会环境。神为我们所制定的计划也考虑到类似的相互依赖和群聚性。我们是要一起达成我们的救恩，而不是离群所居。教会建造了许多教堂，而不是隐居的修道院。我们被要求要去特定的资分会聚会，而不是像某些信仰那样挑选或选择自己要加入的会众。这项睿智的政策使我们必须学习去与人相处，并且要向我们的主教或分会长负起责任，而不是在相处变得困难时加以逃避或躲藏。我们被命令要爱我们的邻人，这包括我们的家人。学习去爱最接近我们的人，往往要比爱遥远的全世人更为困难。 从福音复兴一开始，所有圣徒就获得来到锡安这项诫命，并且要群聚在一起，让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与人和睦相处，并借着光大我们的洗礼圣约，承担彼此的重担，与哀者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来互相支持。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若离情所居，就会像独自生长的树那样，不会昌盛繁荣。健康的树木需要生态系统，健康的人则需要彼此。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享有社交关系、同伴情谊和忠实的朋友。身为主永恒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热切期盼拥有亲近持久的关系所带来的满足和安全感。你们会学到建立这样的关系需要付出时间、努力和极大的仁爱。如同摩尔门所说的，仁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不求自己的利益，不求自己的享乐。虽然网际网络和社交网络网站无疑提供了一种社交形式，但是他们并无法取代诚实、公开、面对面的沟通，这些都是建立真正持久的关系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无疑的，与人学习与人相处的最早且最佳的实验室就是在家里。我们在家中学到服务、无私、宽恕和耐心，这些与人建立持久关系所不可或缺的课题。我认为这就是为何佩衬进入圣殿的其中一项资格，就是我们必须能在爱和和睦中与家人相处。令人高兴的是，教会这个受灵启发的组织也提供了让我们培养绝佳机会和场合来培养社交技能。我们从年幼到年老的岁月都属于某个支分会，有很多机会来培养良好的关系。在教会的各项召唤课程、定额组议会活动和机会中，我们培养品格和社交技巧。这些品格和社交技巧让我们能为将来存在于天国的社交体制做好准备。主透过约瑟斯密谈到这种更高的体制，说存在与我们中间的同样交易，也将在彼处存在于我们中间，不过将伴随着永恒的荣耀，那是我们现在尚未享有的荣耀。如果我们希望享有天国的交易，以及在来生得到相关的荣耀，则我们在世上不但需要持续加强我们的灵性能力，也需要持续加强我们的社交能力。人和树木一样，在团体中才能长得最好，而不是离群所居。最后第四，树木会从以往世代的树木所创造的养分中汲取力量。在照顾圣灵的过程中，曾经有段时间负责的人决定让圣灵有更好的面貌，因此便为年轻人和传教士规划了一些服务计划，去清理树林中倒下来的树木、树枝、矮树丛、落叶。推行这项计划后不久，便发现树林的活力开始消退，树木生长的速度变慢，新生的树木变少，有些野生花朵和植物开始消失，野生动物和鸟类的数量也减少了。几年前，当贝洛特弟兄接管树林的照料工作时，他建议应该让树林尽可能地维持其自然样貌，留下倒下的树木和树枝，待其分解后可以让土壤更加肥沃，也让落叶留在原地。同时要求游客走在规划出来的步道上。短短几年后，树林就开始重新成长，展现出新的样貌，而且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和绿盎然的植物。我很荣幸能在过去七年里担任教会 的使祭员和记录员，这项职位是先知约瑟斯密针对主在教会成立那天所赐予的命令而设立的。看啊，在你们中间要保存记录，从任命奥利弗·考德里为教会首任使祭员那天开始，直到今日，庞大的教会历史记录一直受到妥善的保存。约翰·惠特茂后来接替了奥利弗·考德里，主告诉他要保存一切有益于教会，并为了将在锡安地成长的新生的世代的重要事物的历史。为什么保存记录和收集、维护及分享历史对耶稣基督的教会而言如此重要呢？为什么对于生于今日新生的世代的你们而言，牢记过去的世代并从中获得力量是如此攸关重大呢？简言之，我们这些老年人必须提供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过去的基础，那么便无法充分地活在当下，更遑论为未来做计划。几个月前，我与一对历经特别考验的美好夫妻见面，那次的经验让我震撼地注意到这项真理。经过他们的同意，我要分享这个经验。在结婚多年并迎接七个孩子的诞生后，这位妻子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意外，她在医院中昏迷的几个礼拜，苏醒后她失去所有记忆，她完全不记得过去的事。由于丧失过去的记忆，她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依据，她不记得自己的丈夫、孩子甚至双亲。当她的丈夫向我谈起这个故事时，她向我透露，在意外发生的头几个月中，她非常担心只要她一不注意，她的妻子就会走失。她也很害怕她的妻子不再爱她。在他们以前交往时，他曾经是体态健壮、喜爱运动、有茂密头发的年轻人，而今他已经步入中年，体型较为肥胖，头发也少了许多。幸运的是，他们至少留下了一些记录。这位丈夫保存了他在传教期间他的妻子写给他的信，这些证据显示出他们的确相爱。他也保存了一本记录，其中包含了有很有帮助的内容。而经过一些年后，这位妻子逐渐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这个温馨的情况贴切地阐明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重要关系。他也帮助我们更充分地感谢主对约瑟斯密透露真理的定义，即真理就是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知识。由于我们所保存的记录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过去，由于经文和活着的先知的教导让我们得拥有关于未来的知识，这些提供了充分的资料让我们在今生能明智地运用选择权。事实上，这种三维的知识也让我们能用更接近神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因为这使我们更接近他所具有的能力，即主所说的万事都呈现在他的眼前。虽然教会成员来自世界许多国家，但我们都享有共同的教会早期历史，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更熟悉教会历史，尤其是我所称的与教会建立的故事有关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故事像是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摩尔门经的问世、施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以利亚、以莱加以及其他天使的造访等，都包含了与福音复兴的基础有关的真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资讯丰富的科技时代，其中有些资讯是在批评教会里的事件和人物，有些圣徒的信心动摇了，并且开始质疑他们长久以来所持久的信仰。我要向这些有所疑问的人表达我的爱和谅解，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愿意遵守福音原则，并虔诚地研究教会历史，充分地理解教会历史，而并非只是了解某些片段或不完整的知识，圣灵就会向他们的心 述说平安，来证实他们对教会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信心。借着这个方法，他们能更巩固地相信与教会复兴有关的历史，并且不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把自己人生的方向建立在对约瑟·斯密的第一次意象和福音复兴方面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上所感受到的平安之上，就像你们许多人一样。而且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失望。历史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人和他们生活的记录，从他们生活中的故事和学到的宝贵教训里，我们所相信的、所捍卫的和所面对在面对考验时所应该采取的行动都会因此得到巩固。并非构成我们历史的所有的故事都会像约瑟·斯密的第一次意象或惠弗伍在英国传道时那样壮丽伟大。事实上，有些真正了不起的故事是来自一些非常普通的后期圣徒的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后期圣徒。我的祖父简生，他们尽管花了很多的时间，仍然必须把他们在爱达荷州所买的农场归还给卖方，但是他们必须先清偿350元的债务后才能回到家乡犹他州。祖父曾经向有钱人借贷，但却徒劳无功。以他们当时穷困的情况，向银行贷款也是不可能的。他和祖母每天都为了能得到协助而祈祷。有一天，有一个星期天早上，在圣职聚会中，一位祖父不认识的男子走过来告诉他，他说他听说他们的困境，并且愿意借我祖父$350，只要我祖父回到犹他后能尽快还清就好了。他们仅以握手立下这个约定，而我祖父遵守了他的约定。我的祖母简生所记录的这个简单故事是我们家族的宝藏，其中所彰显的许多品格启发了我，如勤奋、诚实、克服逆境、家庭团结。而且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神确实看顾着我忠信祖父母的生活。我从他们的榜样以及其他人的榜样中得到极大的力量和鼓舞，无论他们在过去的世代是伟人或普通人。你们能在自己的国家和家庭中找到类似的故事，无论这些故事发生在哪里，我鼓励你们要收集这些故事，保存并与人分享，好好把他们，让他们能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我的孩子和我大部分的孙子女都很喜欢听我说在我小时候的那些故事。有些人说一个人无法比他的故事更伟大，我相信对家庭而言也是如此。好的故事只要是真实的，就能成为好的历史。记住，人和树木一样，可以从以往的世代所创造的养分中汲取力量。在我结束演讲之际，我希望各位和我一起回到圣灵，和我一起站在被称为见证树的其中一棵树旁边。这些树木在192年前，约瑟·斯密看见第一次意象时就已经生长在这片树林里，其中有三棵仍然生意盎然地活在圣灵中，另外三棵虽然已经死了，但在贝洛克弟兄的卓越维护下至今仍然依然站立着。当我们在泡麦拉附近从事传道工作时，我有时会独自进入圣灵，怀着虔敬的心站在我最亲爱的见证树旁。我曾经想象，如果这棵树会说话，它会告诉我它曾经目睹1820年春天的那个早晨。但我那时真的不需要这棵树来告诉我，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借着灵性的力量、经验和我从幼年时开始直到今日持续获得的那些感受，我已经不必借助其他人来让我知道神 我们的天父活着。我自己已经得到这项确切的知识，我也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所有世人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这两位荣耀人物在1820年春天在圣灵中向约瑟斯密显现，他们兴起约瑟成为福音起的首位先知。在他们神圣的指导下，约瑟翻译的摩尔门经获得了圣职权要和权柄，并在这后期时代再次建立基督的教会。我们蒙受莫大的祝福，能活在这时代并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我所见证的这些荣耀真理都起源于圣灵。当你们今晚象征性的和我一起站在圣灵时，在你们脑海和心中也都要一起站在那圣地，并且奉行神在那里所开始显示的一切真理。而且也要记住圣灵所教导的这些生命课题。当黑暗的力量力图毁灭你们时，正如他们曾力图毁灭渴求真理的年轻约瑟斯密一般，要站在圣灵里，并记住那道比太阳光还亮的光柱。当对立和逆境阻碍你们的道路而希望渺茫时，要站在圣灵里，并记住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们有益处。当你们感到孤独寂寞，并努力去建造美好充实的人际关系时，要和后期圣徒们一起站在圣灵里。他们都已立下圣约，会帮助你担起重担，在你有需要时安慰你。当你们的信心受到各种经验人物或主张质疑挑战时，并且让你开始怀疑基督福音复兴的真实性时，要站在圣灵里，并且忠信地从历代后期圣徒身上得到力量和鼓舞。这是我为你们这群年轻朋友所做的祈求。我怀着爱这么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are.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谢今晚有机会在这里聆听充满智慧和启发的话语。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每个人，能将这些信息应用在生活中，并记得要站在圣地上。我们感谢福星福音，也感谢先知约瑟斯密和他奉献牺牲的榜样。我们祈求您照顾教会领袖，赐给他们所需的一切，并帮助我们一直记得救主，在福音上做榜样，与我们的朋友邻居分享福音。我们非常爱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